老师经常智慧管理这个标准内容前面赵院长说了很多，但实际上这里头有很多我们可以分开建设，但是在建设当中呢，实际上大家就会看到，实际上是每一块建设的时候都是把医院现有的和新建的系统要结合起来考虑，无论是哪个小块，无论是我们的财务还是我们的资产，包括我们自己的信息系统构建的时候，你得把自己的信息预算和成本还有我们的合同和管理运维的结合。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交流一个呢，就是以我们财务资产管理这个模块来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那么今天介绍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业财融合很多我们医院大家都在做，但是呢实际上在财务的一些环境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是要做一些数字化转型。这里为什么一定要说一下呢？数字化转型绝对不是纯纯的技术的转型，第一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思维转型，也就是战略的转型。只有大家的思想统一了以后，我们才能去做我们的数字化转型。这实际上在从后面的一些举例当中啊，大家可以发现啊。那么瑞金医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发展，因为我们要打造未来医院，所以对医院的各行业，也就是我们的医教研人财务，我们的院领导对所有的部门都提高了非常高的要求，并不是信息中心在打造。瑞金医院取得的这些成就实际上都离不开医院的各个支部门对信息的支撑，因为好的思路都是我们这些职能部门给出的想法，那么这样大家捏出一股绳，才能做到我们要患者信赖、员工骄傲、同道尊重和社会满意的医院。这也是瑞金医院的一个愿景。对于我们来做，要做全国的医疗中心，它必须要泛化到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患者的感受度、医护的便捷度和我们管理者的掌控度。所以这三个度也是我们林院长一直教导信息中心，你在建任何一个系统当中一定要考虑到的。那么“十四五”规划，大家现在我们是2023年，实际上是“十四五”规划当中的一年。那么对数字化的要求也是提高了很多。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海市对数字化转型有一个新的一个要求，是我们卫健委提出来的。那么其中有一大段就是对于我们医疗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包括要结合我们的三位一体，包括我们的区域的共享和我们做医联体的一些内容，都非常详细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财务这一方面，实际上在数字中国当中也是要把我们的这个便捷型的服务要便捷到我们的教育、医疗、养老、妇幼、文体、住宅，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都离不开我们医院的。那么对于财政部来说，现在的话大家看啊，我们的 HACE 的起步是什么，是不是大家都在财务处最早的时候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务收费窗口能电子化，所以我们的HACE起步就是财务电子化。但是到现在发展的话，实际上我们一点一点在做的话，财务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快。而智慧管理的标准里头，实际上可以看到我们又把我们的财务信息化提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高度，它要求的不仅是信息化、数字化，而是要智能化。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每家医院是不是财务处进人都受控制的，都要求财务处尽量不要收新人了，因为它更多的能力都是可以用信息来替代的。那么财务化的转型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需求，无论是我们从2016年财政部就发展了我们的管理会计的指引，包括要把我们会计的信息化，那是比较简单的进行一些系统的整合，也就是大家现在我们的所有的病人付费是不是都已经走线上了，包括很多医院的电子发票、电子的报表、电子的记账都已经全部了。那么有些医院做的比较好的多院区的，甚至于跨省市的院区之间，我们的财务的账总账都已经形成了区块链的一个记账，所以这些都对信息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在2021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信息化支撑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也是要推动我们用我们的新技术来支撑医院的一个深度的发展。那么财务部门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特性，也就是它的对象非常多，而且数据要求非常准时，实时性要求非常高， 所以我们在医院做系统的时候，是不是电子病历稍微慢一点，稍微有点故障，大家都排挤，对吧？但是一旦你的 HIPS 你的收费系统有故障了，是不是要预警要出来了？这也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财务实际上它的受众度是非常广的，而且它的实时性是非常要求多。而在我们的财务当中呢，又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信息孤岛还蛮多的。每家医院是不是都有我们的第一个系统，对吧？还有一个金蝶的一个记账系统，甚至有一些还有成本系统，对吧？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线上线下的一个财务的管理的一个系统。所以这些系统都是非常多的，都是做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去建。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顶层规划和设计的时候，这些都会存在一个数据的孤岛。而新财务的数据来源它也是非常多，不仅仅只是我们的配置数据。你想，我们有财政下发的钱啊，我们有各种补助啊，有捐赠啊，我们还有报销啊，对吧？所以财务的数据是非常多的。所以你要医院高质量发展、精益化运行，你必须离不开这个抓手，就是抓财务。那么财务数字化转型的框架，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是要做财务的管控的模式的转变，第二你要做财务运营模式的转变。这个时候是数字化转型对于我们来说要一个创新的，你要改变一个模式是非常难的。大家今天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医院里头我们可以把收费的财务窗口都取消？在瑞金医院，我们已经没有挂号窗口了，没有一个人工挂号窗口，所有的挂号人员全部都转到我们的患者服务，就利用我们的收费的机器、自助机、手机来完成我们所有的患者的挂号、分诊和预约。所以你只有在系统的一个支撑下，我们的职能部门才能提供更超人的一些想法。那么对供应量转化的目标来说，我们就三个目标。第一，你首先有一个系统的支持，实现我们高端业务的联动和管理决策的支持。财务是涉及到医院的财务决策的，医院的整个的运营。人家都说你财务流水账如果不梳理清晰的话，你这家医院的运营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所以财务是医院的根本，你要帮院领导能把好这个关。而系统当中一点点小的纰漏都会造成整个的数据的不准确，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第二，我们要把所有的医教研人财务的各个部门的财务数据都要它整合起来。这不仅仅只是黑字，你所有的我们要去申报上级部门的所有的下一个预算，对吧？你还要去招投标，你要和你的合同、你的下发、你的报销都要能够整合起来。最后我们要做什么？要做管控、做运营，要让我们每一个院内的职工都参与到医院的运营中，这是系统的最终目标。我们是自己做主，我们的医院是要靠我们大家每个人来去建设和运维的，这也是我们建系统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全面的，我们的大家都在说啊，做 HRP， 但实际上我们跟公立的 HRP 还是有点区别，我们的起步还是比较晚的。那么我们的 HRP 和 ERP 当中最多的，我们着手就先做财务。而财务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头列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系统，实际上这些系统都是和我们的财务系统相关的，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载体。那么 HRP 它建立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说我们的是资源管理，对吧？你要资源，医院的资源是非常多的，医教研人才都是资源，至少来说 HRP 你要管人、管物、管财吧，对吧？但是这三个都很难管。那么我们可以切入点，先管一样。那瑞金呢，我们就先管财，先把我们的财务都先做好。那么我们呢，陆陆续续的做，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放在这里给大家看的，也不是瑞金医院花一年时间、两年时间直接就能完成的，是在我们财务处的牵头下、绩效案的牵头下，所有的职能部门大力合作才能完成的，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报销审批、所有的经费的精准管理。举个例子，很简单，就是我们生成一个课题，课题里头有项目，每一个项目你要精准的去花费这些项目，你因为要审计啊，对吧？你要花费这些项目，你要去做报销，每些报销在哪个科目里头能够去报销，报销的项目是不是超过我们的这个额度，你系统都要控制。你原来靠人的话，这个速度多慢，拿着报销单据才能去查，对吧？还有我们的 全成本核算和我们的全预算管理，这是非常难的。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信息中心做预算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的把握你每年做的预算有没有额外超出，你会不会申请一些紧急预算，你是不是让我们的月领导提交的预算是明明白白，我这笔预算是在哪个季度消耗的，哪个季度我要申请多少钱。因为你就把财从我们的整个运营当中梳理清楚，你才能让医院能有效的、更高效的进行一个预算，进行一个管理。那么第三呢，就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数字化转型链轴线。那么也是实际上我们的智慧管理的标准，实际上就对我们每家医院树立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进阶的一个目标。你把这个管理，看这就是一到五级的我们财务资产管理的所有条条框框。你把这个条条框框梳理干清晰了以后，你就会看到我现在到了哪一步，还缺哪一步，我这一步后面怎么做。实际上，智慧管理很大一个其实就是帮我们做的顶层设计。我们可以根据每家医院的实际情况，在我们的顶层设计上去不断的去落实和完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整个瑞金医院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管理的进阶路线，也是围绕着我们智慧管理的，从我们基础信息的统一管理，一直到集成的深化，一直到业财融合和进行良好管理。实际上难做的就是四级和五级，一到三级实际上各家医院努力一下把系统打通还是比较好做的，但是四五级要做的时候，实际上是靠一到三级的一个标准化数据的整合和规划性，这是比较难的。那么我们呢，对数字化转型来说，实际上之前也提了，瑞金医院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所有职能大家同心协力，所以无论是我们人事处、资产、后勤、信息中心和其他的，包括我们供应室啊、药剂科啊，我们的其他成本中心，大家都很努力，大家都一起为着当医院的主人，为医院能够节约成本，进行一个更好的数据利用。所以我们首先制定了一些制度流程的梳理。你在数字化转型的时候，会涉及到我们医院管理流程的变革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医疗历史的一些流程，大家都熟成就成了，一步按部就班的做。但是你在数字化转型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流程是需要变革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些要求呢进行一个梳理和整理，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科室呢，大家都能够知道。包括我们的一体化、精细化、标准化、电子化和自动化的管理，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听听都是很基本。但是你要能够做下去、落地，让每一个员工都参与到的，还是不容易的。你比如说报销，对吧？你要让每一个人填单子，而且这张单子报销了以后，你不能增加财务人员的工作量，你要报销的科目能够直接形成我们的账户科目，直接入账。这就需要你把所有的报销条目和你的预算和你的合同和你的支出的一些科目都进行做对比，你这个对比了以后我们才能做，你不能减轻了一部分人工作量增加了另外一部分工作量，所以要为什么要统筹考虑和进行化。所以我们的顶层设计就是按照数字化转型的五级的要求，也就是说就是我们那个智慧管理的五级的要求，把我们业财一体化的要求呢进行一个整体梳理。那么梳理当中和我们信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数据流和数据标准进行一个分享的管理。你要梳理清楚我们到底哪些数据流，这些数据的来源是什么，哪些数据标准是要在生产库里头就已经明确的和规划掉了，然后最后我们怎样去协和核算，然后生成我们的产品财账账单。你最终的解决就是要让我们的财务人员能够体会到我们的便捷，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参与到医院的运营管理当中。那么后面呢，就跟大家呢具体的说一下，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怎么样去做的。你比如说三级当中，我们医疗收入里头，我们三级是需要能够财务系统看到门急诊住院的收费系统，能够实时了解到，这还比较简单，因为大家都有报表，对吧？都有日报，都能够看到，甚至于你结账的数据都能看到。但是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就对于你每个收费项目和我们的账户科目的对应是要做好的。你在三级这个账户不做好对应的话，你四级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生成你的记账流程。所以这个你看， 每一级是都依靠前面一级打下的基础，你才能收入。那么第四级当中，就我们需要门级证和财务项目的一个对接，生成各类记账凭证，对吧？我们的中期采样，我们的检查费、收入费，大家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难做的是材料费，因为在我们的厂里头，既有材料费，也有手术材料费。怎么样去分类，这就需要医疗部门和财务部门一起协商了。在做的时候就会发现，每家医院每个地区要求不一样，管理的内容也会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PACE 系统也要能够逐步的朝我们的业务的管理的思路和业务管理的规范去实行。那么原来 PACE 很简单，对吧？我们有一笔收费不退的，我们的状况只要改成这笔是收的，然后把它状态改成这笔是退的，就结束了。财务可不行，你必须要冲一条红账，你原始记录是不能变的。也就是说，我们使用 IT 做设计的时候，我们自己 IT 做设计的时候，账户状态就行了。但是对财务来说可不行，它一笔记账完了以后，这条原始记录是不能更改的，你必须再冲一笔红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当中，实际上就是业务部门和信息部门的一个团体的一个集合，我们就会把这些不断的去努力的去学习我们的专业知识。其实我一直说啊，信息中心的人在后面的发展一定是全能。你医院的医教的人才，我什么都懂，对吧？你只有懂了，你才能去做他们应用的系统。那么到了五级，就要更明细，你不仅能够把所有的账单发票能够过来，你还要对到每一张发票每一个明细。那你这一个每一个明细的科目对账，你就需要前期的数据字典的梳理，你全部都要对好。你的发票，你每一张发票，那就牵涉到什么？大家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部分退和全退是不一样的。你全退是最好做的，你部分退的时候是最难做的。因为什么？你要把原始我们的收据单据和新产生的收据单据，包括它的关系要理清，而不是把一个状态你要抽文字，所以这一些都会做一些精细的梳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做我们的财务系统的对接。你看，我收一笔钱，最多的你看我可以医保支付一部分，然后呢，我现金再支付一部分，我现金没带够，我再支付一笔微信可以吧？那你总得让病人支付吧？我用三种方式支付，对吧？但是你三种支付方式开始做账了以后，对财务来说，你在三笔的账户里头都要记，你的报表就要分开了，日报也要分开，财务的报表也要分开。所以你在做系统对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每做一个系统的时候，就会去看一下我们的生产部是不是按照这个业务部门的管理要求在做，所以也是会改了很多。所以我们后面的系统是越来越化，每一个收入的时候都会有，我们是现金收入、微信收入、支付宝收入、医保收入、干保收入，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捐赠收入，那么我们还有支出，对吧？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务理论，所以财务的这些我们也要能够听懂。那么对于收入来说，那么我们不仅只是把数据整理好，你数据整理好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加强管理，要运营嘛？所以你得让大家都看到。所以我们瑞金的每个科普的手机上都能够实时了解到它所有科室的收入和支出还有成本。你收了多少钱？这个收钱不是只是告诉你你这个月赚了多少钱，你得给他分析啊。你能告诉他你的医疗收入是多少？你的材料收入多少？你的药品收入多少？为什么？是不是材料和药品对我们是医院来说的话，也这个是没有任何收益的，对吧？都不是纯净，纯净都是什么医疗收入之外。所以这些你都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员工、每一个科主任都作为医院的运营者，你得管啊。所以你要把它数据要分清楚，你要把它能够了解清楚，而且你要做同比环比，你要让科主任知道我这个星期我哪些是成本是消耗过大，收入是过低的，我要怎么样去降低成本？因为收入是不可控的嘛，对吧？我们收入是按照病人的来，但是你成本是可控的呀。你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成本能够降低？ 所以这一些的话都是要靠我们数据精准的积累出来了以后，你才能去做一些智能的一些展示，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因为我们可以，因为有数据了，你可以做预警，你可以帮他做他的每年的预算的指标。你本来指标不是拍脑袋想想啊，我增加5%，每个科都增加5%，这怎么可能呢？那大科肯定做不准，小科肯定做不到。那么怎么样去做？你肯定要拿它5到10年的数据去做一些分析。那么在会计上，那更能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又是另外一个行当了，对吧？所以也要去看我们的所有的会计的一个账务科目。那三级比较简单，只是能做查询。那我们把我们的收入啊、支出啊、报销啊，对吧？所有的这些资产的购置啊，你包括每个银行的支出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包括你在银行支出的时候，实际上它还有利息，利息也是账户的一个部分。它会做医院收入这样子账，所以你都会，你真的去花一个有一个项目经理去管的时候，实际上它都是从头开始学会计。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前面也说了，你除了我们的医疗收入和自动生成凭证，那你的报销也要生成凭证。所以你在做报销的时候，真的没那么简单的是通胀 Excel 表能报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解决我们做账人员的工作量，你必须把每一个他报销的选择的这个项目自动生成一个记账凭证，然后扣他相应的账户，对吧？你有课题的就扣课题的，你有项目的，你有每个类型的都要扣。你不能3-4个人一起做那个报销的，然后把这个科目的超额，因为也有限制，对吧？大家的每一个预算啊，或者每一个项目都有相对的限制，所以呢，我们的这些都会有。那么除了这些，实际上医疗收入前面说的不仅仅是配送来的，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医院的其他的一些收入，捐赠的，对吧？然后我们财政补贴的，对吧？其他的一些医保的奖励啊等等，所以你这些都是要和我们的一些医院信息来做。做我们的对接。那么支出也是非常多的，不仅仅只是财务自己的支出，我们还有各式我们要记得购买的，购买试剂的，对吧？我们资产处购买耗材，购买医疗设备的。那么还有呢，我们职工发的薪水，对吧？这都是支出。那你的科目都还是都不一样，你这些如果都能细分到每一个科每一个人，是不是你后面做我们的运营管理就会非常方便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科目里头，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原始的系统要进行一个整合科目的梳理。所以这些做字典表是比较难的，做了字典表不是靠信息中心做的，一定是医疗部门、科研部门、后勤、资产加财务，大家一起对应做的。因为财务的话，它是对应的大类比较多，而我们的细分是必须要做细分的，因为每个职能部门它要去管，所以这个职能部门也要去做。所以你看，我们后面就会有科研管理、材料管理、药品、资产、我们的采购，这些所有的专项经费都要进行一些管理。那么不仅要让它能够查，你还要做一些提醒、超额的限制。那么特别是对于课题经费，你还要提醒他及时用掉，对吧？不要到年底了以后被人家课题经费给收回去，所以这些都是错。那么合同呢，实际上更比较麻烦，每一个合同约定的时候，它的分款付息分期付款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些都要进行一些设定。分期付款每一笔应该付多少，对吧？你的合同是哪一份，应该到什么时候付，它因为有付款条件的，对吧？签订合同的后30天，或者是验收后的2周，对吧？还有等项目完成多少时间。所以你的分期付款的你要做的细，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最后你实际上还要跟预算相关，对吧？你是这个月付还是下个月付，是今年付还是明年付，你都要和预算要相关。所以整个的合同执行、付款和我们的预算报批报销，整个系统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大医院不仅还有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人民币，对吧？还有外币的结算，我们还有进口设备的一些采购，你还有一些报税，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所以你都要对财务系统来说，它都要增加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操作。那么更多的你的提供便捷，前面说 了我们三个度嘛，对吧？我们病人的感受度，我们医护人员的便捷度。那便捷度就是你报说还不能纯纯只让他 PC 端报吧。我前两天听到我们阜外医院他说可以人工有自助机给我们医护人员用。哎，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们都医护，我们的自助机都是给病人用的，对吧？我们还没有给我们的医护人员做报销用。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在手机上可以做一些报销，省钱。因为现在都电子发票了，手机上可以自动填写，而且电子发票它会自动的后台的 OCR 识别跟那个鉴别，因为它有那个发票号，可以直接上财政的网进行一些真伪的辨别，所以它可以自动入库。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要做一些便捷移动的一些报销，包括我们对科普任的一些运营收支平衡的一些分析。那么预算实际上真正你要做到全预算管理，精准的预算管理是非常不容易的，真的非常不容易的。至少你说要看我们信息中心，你怎么知道少数验收少数人付钱呢？所以很难。大家看人吹得很好，写得好，所以很多的时候系统就存在这个问题，系统建好了用不下去，对吧？或者用的时候会非常难，只有20-30%的人，大部分人都不用，这也是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很头疼。那这个呢，也是一点点努力，至少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你要做精细化管理，你必须要把医院的钱管好，对吧？所以系统我们现在的预计的这个验收时间啊，这个一直不太理想，我们也在想办法帮你能把这个管得好一点。那么会计账的科目其实也说了，实际上整个业财融合它的基础就是会计的一个字典的一个模板。那么还有呢，就是预算，我前面说了，第一个是难，第二个实际上你预算还得要保持一个稳定性和平衡性，你不能是每个科室自己报多少收多少，对吧？你也不能无限期的增加，那怎么样让它合理合规的去用？你得保持每个科室的发展。你不能说我今年就有点钱，我不给这个科室发展，给另外一个科室也不行。那么怎么样去合理？所以这个确实很难，预算是个很难的问题，不是只是纯粹我给你2000万啊，你用啊，你2000万怎么花？你多少用于安全，多少用于运营，多少用于软件的建设，多少用于系统的硬件的升级和改造扩容，确实蛮难的。但是我们只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吧。那么还有就是前面也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报销审计。这些都是每家医院应该大家都做的，因为比较简单，在物质上面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做了这些，一定要给我们的每位员工和管理者能看到，让他们参与到，因为他们只有参与了。我一直说啊，系统被人家骂不是坏事情，他用了才会骂你，用是绝对骂你，对吧？打是他骂是爱的，对吧？理解一下。所以我觉得说系统有时候被人家投诉就说明人家用不行，你要把自己的真正的一些信息能改得更好。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成本是很难的，除了预算管理是尽量算成本是很难的。一直说我们纯成本，真正的去做成本的时候你就很简单，你人手上都分不到，对吧？你很简单的，你这些我们的工程人员、技师、运送人员，他的成本怎么谈？很难谈。最简单，信息中心的 IT 人员怎么谈？对吧？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也不是一蹴而就。我觉得就是你做一步就省一步，朝着成功的目标就努力一步。你只要和所有的职能部、院领导站在一起，为医院的精细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去努力，总有可能实现。所以呢，一点点来，你先把能算的成本算掉，比较简单的，对吧？我们各科能分清的人员成本算掉，能分清的我们的面积、床、它的耗材、药品这些成本先算掉，然后不可分摊的成本，然后再按照不同的科目一点点推进。这个是需要有一个部门来牵头，在瑞金比较好，我们有绩效的管理办，所以他我们沈阳主任是非常厉害，所以他牵头了我们的所有这些部门做一些绩效成本的一些管理。那么还有呢，就是资产这一块，看很容易啊。昨天我那个听袁静老师说了，看我们有一个时间闭环做的时候，就是上机时间和下机时间。我昨天跟我们政治人说，我说你把这个闭环要做了这个， 你离不开，你必须得把这个大型医疗设备的物联网上去，不然你想想看，你怎么做我们的开机时间和下机时间，是吧？你让技师去选时间是不现实的，去抢看点，他增加他的工作量。实际上，这个病人从躺在那个检查床上，到他的项圈转动到停止，实际上他真正的花费的时间只有十卷。行圈转动的那个是他的上肢和下肢时间，那么我们是不是能提高病人的运动时间？是不是能提高病人的这个我们这个进行产品房间的时间？实际上是增加医院的成本的啊，我增加医院的效率。你如果手术间和手术之间打扫卫生的这个时间短一点，接送病人的快一点，是不是手术就是多开一点的？所以当然这些做的时候都会牵涉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对于机场来说的话，你要把机场的所有的时间卡和它所消耗、它的维修、它的所有的报损报益的内容都能够做到系统里，可是不容易的，对吧？你要让我们的所有的临床科室的主任能够了解到，我们医院现在有多少台设备，每台设备产生了多少利益，哪台设备是开着的。因为很简单，临床科主任就会经常会叫，哎呀，我的病人最好今天进来了，所有检查做完没听到，对吧？这是必须的。但是公共旁边的科主任肯定会叫你，那么多病人，你就给我买十台 CT， 我怎么够做？对吧？大家各抒己见，这是一个博弈。那唯一判断的条件就是你把数据拿出来，你有数据，大家就知道你的机场哪里。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做机场做财务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型医疗设备，那更是难的，还有移动的医疗设备。那一点点啊，我们都可以做。你首先能够查到我们的资产信息，能够知道我们的成员资产和我们的账，包括我们的资产的盘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资产的折旧，包括我们资产的一些耗材的耗材的一些信息，我们要能够自动的一些进行一些采集。最后呢，你每一个资产的领导层新买一个设备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他分析出来？我现有的同类设备是不是用足了？买这个新的设备，你多长时间才能收回成本？你是不是能支撑我们现有的人群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些都是慢慢的，大家看看比较简单。你看在五级的时候，它就需要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记录，做一些系统的分析。那么，今天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啊，跟大家一起交流。